美中经济走势，
分析关键财经数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
拜登政府命令联邦机构修复数百个网络漏洞，国进民退，将一名卸任直接跳动董事会主席。能源危机持续，中国液化天然气价格飙升至新纪录。中共央行推数字人民币，称用户已升至 1.4 亿。美商务部次长提名人话，将严控对中共科技出口。专家表示，导致美国高通胀的最后一根稻草将会是什么？随着中国钢铁产量下滑，铁矿石期货跌破100美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华尔街日报》11月3号报道，拜登政府已经将最大的网络安全要求方案推上议程。公开的文件草案显示，当局要求联邦机构修补数百个网络安全漏洞，以消除破坏政府计算机系统的主要风险。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包括联邦政府在内的各种规模的组织都必须防止恶意网络行为渗透我们的系统，破坏我们的数据，并危及美国人的生命。新命令要求联邦文职部门和机构防范关键的漏洞，这个将降低恶意入侵的风险，并提高我们的集体网络安全。近两年间，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都遭遇更频繁的网络攻击，期间一些机构在应对网络风险方面长期表现不佳。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国土安全部目前要求修复的大部分漏洞是先前未涵盖的缺陷。这位官员表示，2021年的新漏洞将需要在两个礼拜来修复，而在未来新增的网络漏洞可能需要更快的解决。联邦机构将有长达6个月的时间来解决前几年发现的安全漏洞，因为他们不太可能带来被高度利用的风险。公安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的局长伊斯特利女士在声明中说，虽然该指令适用于联邦文职机构，但是我们知道全国各地的组织，包括关键基础设施实体，都是黑客利用网络漏洞袭击的目标。因此每个组织都应当优先解决公共目录中列出的网络问题。根据彭博社的报道，38岁的节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卸任董事会主席职务，自今年5月卸任公司 CEO 之后，放弃了最后一个节节跳动的管理层职务。在11月2号，字节跳动宣布了自今年5月以来的首次重大结构改组。在发给员工的内部信中，字节跳动代理首席执行官梁宇波宣布，字节跳动将划分成6个业务板块，包括抖音、国际版 TikTok、 内容创作、教育和游戏等6个板块。行业知情人士指出，梁宇波将在董事会接任董事会主席的职务。目前字节跳动的董事会有5个成员组成，其中包括海纳国际集团和红杉中国的代表。该人士说，虽然离职，但张一鸣仍将参与制作公司的长期战略。近年中国科技业出现了高管离职潮，包括马云、刘强东、柳传志等诸多产业名人放弃公司控股权。业界认为，这个显示中共政府正加强对行业领军企业家的监管，推动国进民退的做法。根据大陆媒体《21世纪经济》的早前报道，2017年至2021年4月底为止，中国 A 股共有491家上市公司的控股权改变，期间中国国有资本集中扫货，购买了大量民企所有权，其中地方国资是主要的买家。分析人士黄克撰文写道，在2021年中国国进民退的做法几乎没人能够否认。在10月12号历职多日的马云现身香港，并说蚂蚁集团已卖出持有财新传媒全部股份， 彻底退出投资。而在今年，全国多家知名文化学校亦宣布将学校捐献给政府，实现民转公。而在10月份，北京地产拍卖会上，仅有两家民营企业参与拍卖举牌，其他的地产买家都是央企国企。他认为中共的国进民退搞得越厉害，就会陷得更深。如果执意追求国进，国企、央企亦会更快裸泳。毕竟中共用在扶持的资源是有限的。上个礼拜，中共政府宣布对煤炭价格实施管制，以强制政府压低煤炭价格。这个做法导致液体天然气商品价格更快速的飙升。媒体报道说，中国国内燃化天然气价格跃升至空前的新纪录，导致燃气分销商行业承压。自11月1号起，天然气价格直线上涨，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一倍。根据天然气分销商新澳集团研究部门的讲法，在北京液化天然气的价格单日上涨了每吨1000元。天然气价格上升直接导致行业亏损。中国国有能源巨头中石油的首席财务官柴守平在10月29号的电话会议上说，受价格上涨的影响，中石油的第三季度天然气进口亏损64亿元，这个导致今年前三季度天然气进口亏损总额达32亿元。柴守平说，除长期签署合同的公司之外，中石油将按照涨价后的采购价格对其他公司出售天然气以转嫁成本。另外，由于控制煤炭价格导致能源供应紧张，全国很多加油站的柴油亦起到一时间宣布售罄。金融博客论坛零对冲的分析师指出，中共的政府控制计划显示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政府干预市场程度越高，意外的问题越会普遍出现。人为的压低煤炭价格没有解决煤炭供不应求的根本问题，而是加速了能源囤积并导致人为的商品挤兑，迫使另一种能源商品飙升。从本质上讲，它就好像一个巨大的打演算游戏，引发没完没了的危机。中共央行高级官员这个礼拜出面为数字人民币造势，并称目前数字人民币账户持有者已经增至 1.4 亿个，另有1000万个新增企业账户开设。中共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在香港金融科技周会议上宣称，目前数字人民币正起到在10多个地区进行了试点，截止到11月3号，交易量总计 1.5 亿笔，交易额达到620亿元人民币。他声称数字人民币收集的交易信息更少，只需要一个电话号码就可以开设账户。他还说，除了法律规定之外，中共央行不会向任何第三方或其他政府机构提供信息。有分析认为，央行作为一个政府机构，宣称除遵守法规之外，不会向其他中共政府机构提供信息，这样的讲法犹如空谈。经济学家米尔顿·埃茨拉蒂此前撰文表示，中共发行数字人民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想要占据国内的数字货币市场，旨在对国内的消费活动进行监视。通过广泛推动使用数字人民币，当局就可以限制纸钞和硬币的使用，而亦有能力追查每一个公民的线上交易，并且获知时间、地点、消费项目等一系列的信息。可以预见的是，在政府电脑中可以阅读所有的数字货币使用资料，从而对中国人民的行动实施更全面的控制。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副局长的提名人艾斯塔维茨表示，他将积极监管对北京的技术出口行为，并帮助美国在中美科技竞争中取胜。根据路透社发布的书面文件消息，艾斯特维茨表示，他将尽最大的努力加快推出鼓励先进技术的新规则，并在适当的情况下加强美国技术销售的限制。 他还承诺考虑将限制向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华为等公司的销售，并将应对华为的规则扩大到更多协助中共侵犯人权的中期。我会毫不犹豫地积极使用商务部可用的工具来控制可能损害我们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的技术出口。艾斯塔维茨在回应参议院共和党成员的质询信时写道，政府阻止北京和美国军事抗衡的做法是势在必行的。前五角大厦官员艾斯塔维茨在7月获得提名，结果他成功获得任职，将需要主管监督美国出口的部门，亦将是美中科技战之中的关键角色。近期以来，多名美国政府官员候选人在提名听证期间发布对中共的强硬言论。美国驻华大使提名人尼古拉斯·帕恩斯在参议院听证会期间直言，北京政府在世界上朋友好少，没有真正的盟友，还说在台湾的问题上，外界当然不能够相信北京的讲法，美国有责任将台湾武装成一个强硬的要塞，继续帮助该地增加防御。11月2号，咨询财经评论人士冯玉清在美国金融时报以导致美国高通胀的最后一根稻草将会是什么为题撰文，讨论高通胀为美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冯玉清写道，他的朋友 Sherry 在新泽西开了一间中餐外卖店，现在已经明显地体会到了价格的上涨，同时亦好难雇佣到工人，这种感受很多美国人都有。美联储一直宣布疫情造成的供应链危机是暂时性的，但是现在亦不得不承认通胀成为问题。冯玉清提到，造成美国高通胀的显著原因可能是来自政府的调控政策，拜登上任之后在三个月通过的 1.9 兆美元救助计划，使美国自疫情爆发到现在的财政支出超过5兆美元，而且美联储每月购买1200亿美元债券，向市场输入流动性，这样庞大的流动性注入到宏观经济中，加上全球供应链的中断，结果就是太多的金钱追逐太少的货物，通货膨胀几乎是必然的结果。在联邦政府的庞大支出和美联储宽松政策之下，很多经济学家从一开始就有对通货膨胀的担忧。美国前财长萨默斯2月在华盛顿邮报写道，规模再接近二战水平的宏观经济刺激可能引发我们一代人从未见过的通货膨胀压力，影响美元和金融稳定，如果能够迅速调整货币和财政政策以解决问题，那将是可控的，但鉴于美联储否认通胀的可能性，国会仍不会削减开支，通胀预期存在大幅上升的风险。标准普尔前全国副主席，现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研究员保罗希尔德认为，美联储和大多数预测者错误地判断了通胀前景，并没有预料通胀会上升得如此速度，这个是一个巨大的修正，这个是由预测错误造成的。为什么他们搞错了？简单地说，因为他们预测模型没有考虑到好像疫情这样的大规模供需冲击的影响，而且他们没有预料到劳动力市场会如此迅速地收紧，以及就业市场会出现如此大的不匹配。中国十月份的钢铁产量创下2020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个消息导致新加坡铁矿石期货跌破每吨100美元，自今年夏季以来，铁矿石的价格下降了一半以上，原因是北京的钢铁年度生产量出现紧缩。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分析人员在调查了分析了中国各地247座高炉和71座电葫芦的活动后，发现今年10月的钢铁生产活动降到疫情以来的最低水平。东方期货公司的分析师认为，中共地方政府经常用政策限制生产，这个削弱了钢厂的生产意愿，而钢铁需求低微和价格疲软亦都是生产活动减少的原因， 而家由于中国产业嘅需求下降，铁矿石需求喺第四季度下滑至少20%嘅可能性正喺度增加。外界认为中共政府希望为明年嘅北京冬奥会造势，并且确保钢铁排放嘅废气唔会产生雾霾。因此中国钢铁在今年下半年的减产更加频繁。另外能源危机亦造成不少企业拉闸断电，这些问题都导致炼钢厂等能源密集型企业受到冲击。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钢铁的最大买家，由于政府的镇压，该行业的债务危机成为问题。业界发现在恒大集团债务危机爆发，债券价格缩水后，铁矿石期货出现了明显的价格下跌。业界指出，目前很多地产行业的公司受到行业不景气的影响，他们对钢铁、铜、水泥和塑料等大宗商品的需求明显下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